上海车展爆交叉感染，张文宏警告二次阳性风险。G7 已颁全球停止出口制裁，普京盟友以粮食要挟。银行倒闭，储户存款点办？中美境遇不同。马斯克评印度成为人口最多国，结构决定命运。沙特拥有收购美国竞选技术公司的股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上海车展近日传出交叉感染中共病毒疫情，多名大 V 参加上海车展后自爆第二次检测出疫情阳性，张文宏亦出面发声，说要做好应对二次感染准备。据大陆媒体为上海车展开幕做的相关报道，随着疫情的结束，上海车展又同民众见面，按照往年的惯例，依旧先是媒体日，然后开放日。但是先至冇过几日，上海车展就传出大规模交叉感染的中共病毒疫情。有网友直接表示，这次上海车展是一次全球病毒交流大会。网友爆料说，上海车展时有模特阳性，但仲被要求继续工作，否则就唔结算前几日嘅工资。呢名模特喺提交投诉之后，表示车展里面疫情确实开始传播咗，呼吁如果唔想染病，就唔好嚟参加车展。另据中共媒体报道，4月20号下午，喺上海市免疫学会等机构共同承办嘅2023年感染免疫高峰论坛上，张文宏表示，应对疫情二次感染需关注脆弱人群，不断的监测预警，做好药物准备，对任何变异株的到来做出快速反应。大陆网友在微博发帖称，很多人参加车展后变样了，有人是第二次确诊，就自己知道的就有差不多10个人在参加车展之后确诊的了，而且还有甲流和疫情同时中招的案例。亦有网友说，从上海车展回来出现37度低烧，去医院做核酸结果第二次阳性了。一名 IP 属地在四川的民众说，从上海车展回来之后，身边有5个人确诊阳性，还有微博上2个车评人亦确诊，有人是在半年内第二次复阳。还有江苏网友说，躲过了去年年底的疫情潮，结果没有躲过上海车展的感染潮。日本共同社此前发布消息称， G7 成员国接近达成全面停止对俄国出口的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前总统普京盟友梅德韦杰夫在4月23号威胁说，如果 G7 全面停止对俄国出口，克里姆林宫将终止黑海谷物协议。这个协议使乌克兰能够在战争期间对外国出口粮食作物，将在今年5月18号到期。根据共同社此前的报道， G7 目前讨论的制裁方式涉及停止对俄国的全面出口，除非商品被列入出口白名单。而在目前框架下，除了那些黑名单中的产品，其他商品默认为允许对俄国出售。在消息发布后，梅德韦杰夫23号发布电报群组贴文说， G7 集团讨论全面停止对俄国出口的协议，意味着对等地禁止从俄国进口产品，包括那些最敏感的商品类别，这样他们无法得到粮食交易以及他们所需要的很多东西。为了降低粮食安全问题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俄乌两国在去年7月签署了黑海粮食协议，允许乌克兰从黑海港口出口超过2700万吨粮食作物。在这个过程中，俄国实施了多次阻挠的举动，并且公开对条款提出抗议，宣称西方如果不接触对俄国化肥的出口限制，当局将会提前退出协议。在5月份前，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将在纽约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讨论乌克兰黑海谷物出口交易，这个做法引发外界关注。而在4月23日的 G7 公告中， G7 农业部长呼吁延迟全面执行与扩大黑海粮食协议，原因是协议具有重要性。 G7 发布的公告表示，谴责俄国企图利用粮食破坏稳定的手段与做法，重申各方将会团结一致支持受到粮食武器化影响波及的群体。对此，评论人何旭说，俄国发起的侵略战争已经成了一滩烂摊子，俄国当局需要想尽办法减少在经济领域受到的制裁，因此强烈反对 G7 推出的这个停止出口协议。实际上，国际社会各方面都是有连带关系的，俄国和欧洲亦有脱离不开的联系，双方的贸易中断对双方来讲都是一种双输。但是在俄国发起战争的情况下， G7 不得不推出这样严厉的措施来打击俄国政府的战争野心。近期银行业出现动荡，导致储户的存款出现不稳定因素。美国媒体对比了中美两国银行储户在取得存款方面的境遇对比，并且指出，面对银行倒闭等情况，储户的存款安全程度并不相同。 CNN 报道指出，在今年4月，数十个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在河南当地的中国人民银行分行外拉横幅抗议，要求拿回银行存款。他们在横幅上写出标语说，美国硅谷银行储户三日内就收到了存款，河南村镇银行储户一年来没有拿到一分钱。现场有抗议者表示，他们将数百万元储蓄存入村镇银行，结果银行倒闭，存款下落不明，导致储户一年来只能靠乞食或者接受好心人捐款来维生，结果还是不能够拿到钱，一家人只能流落街头。虽然有储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收到了钱，但是还是有数千个储户没有获得政府垫付存款。一些储户在讨要存款时遭到公安镇压，他们说这个就是被抢了钱，人还要当成罪犯被对待。对此， CNN 引用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的话说，这个只是冰山一角，其他省份亦有类似的情况。中国至少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小银行都陷入了困境。中共制度下的某些小银行通常拥有不透明的所有权和治理结构，而且更容易受到政府官员腐败的影响。在中国地产市场泡沫破灭的情况下，一些依赖地产挂钩金融产品获得高回报的小型银行可能会遇到资金枯竭问题。一些村镇银行的受害者指出，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政府监管机构迅速采取行动，保证了硅谷银行和纽约先列场银行的客户在银行倒闭的情况下能够取回所有存款资金，包括未投保的存款，以恢复民众对银行系统的信心。但是中国的储户在存款失去的情况下，只能生活在担心政府报复的恐惧中。有李姓男子对 CNN 说，在两会期间，他与妻子被关了11日，公安对他们进行了非法拘留，没收了银行卡、手机、钱包，甚至他的皮带，并将他们送到上海郊区的一个岛上，这是为了防止他们到北京上访。家住北京的张律师亦表示，国内与国外对银行问题的处理方式完全不同。在中国，很多律师被告知不能够受理这样的案。张律师自己亦是银行暴雷的受害者储户，因此他将全部精力投入了追讨存款的工作中。张律师提到，现在的很多储户的心理状态非常不好，很难继续以前的工作，包括他自己都感到简直无法生活了。他发现现在政府的态度是，只要解决了提问题的人就没必要还钱。联合国表示，印度在2023年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总人口达到 14.29 亿。对此，推特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认为，印度未来的发展将受到其人口结构的影响， 马斯克4月22号在推特上回应一条推文，说人口结构决定了命运。当时这条推文正在根据人口对国家进行排名，印度排行榜首。长期以来，马斯克一直大力支持提高国民出生率，以此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一种手段。他在去年8月发布推文表示，低出生率导致的人口崩溃对文明的威胁比全球变暖更大。印度媒体 Mint 报道认为，印度人口的平均年龄为 28.2 岁，而中国人的平均年龄为39岁。目前印度人的平均年龄比中国平均小10岁。这个意味着未来印度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拥有大量劳动力，这个是国家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在优势。报道认为，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口红利的优势，莫迪政府必须实施强有力的政策。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他的著名著作《发展即自由》中强调说，对教育、卫生和社会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的做法对年轻一代来讲非常重要，这个令他们能够为现代经济做出充分贡献。人口红利是否奏效，将取决于这些基础设施。4月23号，根据《兰捷报》的报道，沙特近日公布了第一份风险投资、收购与初创企业投资的清单，其中反映出该国政府在两年前参与出售和收购 AeriAction 和 NGPWAN 两家私募股权公司的行动。两家企业实际上垄断了为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提供竞选技术支持的软件，包括管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最重要的选民名单。对此，俄亥俄州立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罗斯评论说，沙特阿拉伯的投资绝对是战略性的，当局的披露做法很有趣，对他们来说，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品牌建设活动。我看着他，我想，好，你为什么要披露所有这些？沙特人真的非常精明，不仅向本国人民，而且还在向国外发出他们的优先事项信号。管理沙特主权财富基金的公司 Celebo 是世界上最大的基金之一，拥有6200亿美元的资产。公开的资讯显示，沙特在2021年8月投资了收购 NGPWAN 和 AeriAction 的 Apex Partners， 还投资了另外一家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公司 Insight Partners。 这家企业在2018年投资了 AeriAction，并在2021年将该公司的部分股份出售给了 Apex。 此外，沙特披露的其他投资包括黑石集团、阿波罗全球管理和安德里森霍罗威茨私人风险投资公司。美国联邦法规旨在阻止外国主权财富基金干预国内政治，如果某项投资涉及国家安全风险，联邦监管机构可以通过财政部下属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强制撤销该交易。大多数风险通常会得到缓解，因为主权财富基金往往通过 Apex 或 Insight Partners 等中介机构投资公司。罗斯认为，投资一家处理投票和政治相关数据的公司可能会引起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潜在关注。目前尚不清楚 Celebo 公布其投资名单的原因，任何向美国上市公司投资1亿美元或以上的基金等组织，都必须每季度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披露投资。不过，在本次沙特披露的清单中，其中一些是对未公开交易的基金或公司进行投资，当局实际上无需对其进行披露。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